今年2月18日，亦就系中国召开全国人大前几日，针对全国人大代表国家率先在东北地区全面放开人口生育限制的建议，一则来自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在他们网站的答复，是引起了全国甚至是世界媒体的关注。东北地区可以立足本地实际进行探索，寥寥几行的回答引起强烈的反弹，大家纷纷猜测东三省即将全面放开生育限制。除了媒体和社交平台各种讨论，2月19日截至午间收市， A 股二胎概念股中包括高乐股份、贝恩美、爱英室在内的多股是涨停。虽然卫健委两日后立即澄清东北地区将试点放开生育限制等推测不是答复本意，对全面放开生育限制的讨论网民热情不减，但是他基本的意见可以是归纳为迟了。虽然对东三省近年来各项的疲软的经济指标和表现众说纷纭，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速、人均收入和消费往往各地情况差异甚大，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东三省近年遭遇严重人口下降。经过美国之音记者是查阅官方的数据，东三省在2014到2019年五年中人口减少大约是350万。经济结构转型导致东北资源型的城市人口加剧外流，空巢现象严重，同时年轻人的生育愿望亦都节节下降。国家统计局刚刚发布的第七次人口普查报告结果显示，东北地区人口占全国比 6.98%， 下降 1.2%。人口学家、大国空巢作者易富贤介绍话，东三省的总和生育率是从1981年的人均 1.89 降到2000年的 0.9， 再到2015年的 0.56， 这个数字远远低过同年的全国平均的生育率 1.05。 易富贤发出警告话，东北的今日就是全国的明日。
20岁到24岁结婚的人数2011年还有953万，到了2018年只有436万。
他说20至24岁的结婚的人数，2011年还有953万，到了2018年变成436万，2019年就只有365万。2021年元旦，上海的医院里面27个婴儿来到世间，而在1990年的元旦，这个数字即是2784，亦就是说上海2021年元旦新生儿的数量只是30年前的1%。北京市卫健委信息中心4月9日发布的统计的数据显示，北京市2020年户籍人口出生数量只有约10万人，比2019年的13.2万下降了24.3%，创下了10年来的新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分析话：
主体上来说，这个80后、90后是这个我们整个育龄人群的。这个生育主体，
他说总体来说80后、90后这一代人也就是生育的主体，他们的观念发生了改变，不想生那么多，他们的人生目标不是生育，他们更加注重职业发展和满足个人需要，选择性在变化。另外育龄妇女的数量和比例在下降，再加上是迟婚迟育，造成中国的生育率持续下滑。39岁的卢希从老家山西来到北京生活已经8年，是一个坚定的不育主义者。原因很简单，他不喜欢小孩子。
从小就不喜欢孩子，初中的时候就决定不要孩子，家里其他人也没有很喜欢，带孩子玩什么的都只是为了维持基本的责任感。
卢希说自小到大都不喜欢小孩子，初中的时候就决定不要小孩子，家里面其他人都不会是很喜欢，但小孩子都只是为了维持基本的责任感。30岁从中国传统来讲已经是高龄婚育年龄，但是卢希并不觉得自己是异类。他说周围的朋友有仔女的并不多，很多都是养猫，他大学的室友都没有小孩子，他也都没有压力。虽然他自己不关心政府是否采取任何措施来解决人口下降的问题，卢希还是认为女性权益的提升是关键。他觉得只有政府更加注重女性权益，减少生育成本公司承担的部分，从而降低在女性在职场受到的歧视，才能够缓解低生育率的现象。这个还包括男女同生育假，同时注重教育男性在家庭当中承担更多的责任。42岁的张南峰供职于北京一家的日企，结婚10年，他是不要小孩子的问题上和丈夫意见一致，因为不想降低生活的质量，也没有信心能够养育好下一代。 坚持不要细路仔的张南峰，他觉得政策怎样其实并不能够改变现代女性的观念。
生育率低其实跟政策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关系，想生的多穷他都会生，不想生的政策多好都不会生。
他说生育率低其实跟政策是没有太大关系，想生的几穷都会生，不想生的政策几好都不会生，政策只是锦上添花，或者是想法摇摆的时候能够起到一些作用，但是能够占几大的比重就很难讲了。今年三月召开的两会发布了长达65章节的第14个五年计划纲要，其中第45章专门提到了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以及第13个五年计划纲要当中的积极应对老龄化一章相比，14/5这个部分篇幅增加了1倍，而且对一老一小服务项目提出数量化要求。其实早在2019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就印发了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但对于大部分新生儿的家庭来说，父母或者保姆帮忙仍然是育儿的主要的协助的方式，找到一个放心又可以负担的托儿所简直难于登天。4月中旬，中央人民银行很罕见地专门针对人口问题发表长篇工作论文，关于我国人口转型的认识和应对之策，其中提到应对人口转型这种大课题，单一政策难以奏效，不单只要放开生育，而且鼓励生育，被不少读者认为是第7次人口普查报告公布前为铺垫全面放开生育计划的探测民意的风向标。在被问到政府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提升生育率的时候，易富言说，
要鼓励生育就需要补齐所有的短板，但是短板在哪里，窟窿在哪里，我们都不知道。
他说要鼓励生育需要全部短板都要补齐，但是短板在哪里我们就不知道。改善住屋，降低房价，首先中国政府是没有那么多财力，他觉得中国应该是放开学术研究，让很多学者是参与，这个需要综合的评估，他们应该允许学者自由的研究怎样低成本的提高生育率。今年三月，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道德与法治三年级下册》两个版本的教材封面引起家长的注意，改版前的教材封面是一家三口在一起，女儿在放风筝，而新学期发放的教材封面上，女儿手中的风筝没了，爸爸妈妈推着一个婴儿车，小女孩是迎来了弟弟或者是妹妹。对此有网友戏称，养小孩太贵了，二胎来了连风筝都买不起了。3月28日，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论述集编》一书在全国发行。在此之前几年里面，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联作为中国妇女工作的官方组织，一直以开展讲座、制作网络宣传片、在基层搞活动等形式，努力在全国打造一个尊老爱幼、夫妻恩爱、子女孝顺、伦理和睦的传统思想回潮的气氛。某位国际的非营利组织的驻华代表处工作人员评论说，现在国家肯定是要鼓励生育，不过也不是说是让妇女回归家庭不上班，如果不是劳动力就少了，怎样发展经济呢？14/5规划也比较理性，提出要男女共同休产假，提倡传统家庭价值观是最近几年妇联主要在做的工作，但是到了地方上，各级的政府怎样具体实施，那就是水平参差不齐。而民政部今年刚刚出炉的离婚冷静法就引发众怒，自从2021年元旦施行一个月的离婚冷静期以来，民众在网络上对这个新规几乎是一边倒的批评，纷纷埋怨为什么不设立结婚冷静期，新规的设立反而使到一些人更加恐惧宽进严出的婚姻。北京德和行律师事务所律师刘森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
这个冷静期体现了立法者的苦心，婚姻是一种高层次的契约，更应该受到规制，生育呢应该是婚姻的粘合剂。
他说这个冷静期体现了立法者的苦心，婚姻是一种高层次的契约，更加应该受到规制，生育应该是婚姻的黏合剂，所以这样的规定可以促进生育，虽然没有直接关系，冷静期的立法的目的应该是让婚姻回到理性，不要下下就要离婚。刘森说，离婚冷静期或者不能够降低离婚率，但是能够代表官方的态度，全世界人都有这样的价值观，只有中国政府更加务实更加高效。 他说当然不能够说不让人随便离婚就一定能够让人是多生小孩，但这个立法是从社会的稳定结构来到考虑，如果大家都很率性，这个社会就没办法运转，虽然没办法量化，但他认为最终还是会影响和促进生育水平的提升。对此，人口专家易富贤亦都觉得离婚冷静期的设立对保持传统家庭价值具有积极意义。
离婚冷静期是很多国家的惯例，不应该过度指责。现在中国的离婚率太高了，太容易了。
他说离婚冷静期是很多国家的惯例，不应该指责。中国现在的离婚率太高太容易，东北的离婚率差不多是日本的三倍，全球最高，生育率也是全球最低。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采访的两位人口专家陆杰华和易富贤，以及两位不愿意生育的女性卢希和张南峰，在采访当中都对一个事情是看法一致，这个就是生育率一旦下降就再也很难回升，政府控制生育率很容易，但想要鼓励生育率它是难于登天。记者江真在华盛顿报道。